大家好，我是王智仁，欢迎来到数位时代 Podcast。 关于 AR VR 虚拟实境跟增强实境的应用，其实我想在过去这几年当中有很多新的一些变化跟进展，那特别是跟这个所谓的更大的一个领域叫元宇宙是息息相关哦。那这个部分大概现在的进度跟有什么最新的应用，在我们今天这节节目里面我们就要好好来聊一下这个题目。那很高兴我们在今天请到的是启云科技的创办人、董事长及执行长邱立权 Marvin 来到我们节目。 Marvin 你好。
嘿，智仁好，大家好。
那之前其实在趋势科技担任过台湾总经理及亚太区的总经理，那也到过另外一家台湾也很知名的软体公司叫讯联科技，担任过副总裁，那再到创办启云科技，就是其实这一路走来都在跟软体相关的。
是，
那这个其实跟过去台湾二十年比较侧重在硬体方面是很不一样的。那启云科技目前其实是针对 AR， 就是我们所谓的增强实境，
是
Augmented Reality 这个领域在发展了。那我记得我在几次的会展里面也都看过你们 Demo 这个产品，其实也印象蛮深刻的。
是，
那就要麻烦可能 Marvin 帮我们谈一下，就是说你所看到的在二三年今年的这个新的在这个领域的一些进展。
好，那我先讲一下，稍微讲一下公司的历史，然后会讲到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样一个发展。就是我们公司是在九年前成立，下礼拜刚好是生日，
所以离独角兽还有一年哦，因为独角兽十年以下。
对，好，加油。然后那时候我们是做一个用 3D， 我们有基本技术是 3D 跟 3D 的内容，然后还有脸部的追踪。那我们做了第一个产品叫 3D 拍拍的 APP， 叫 Insta3D。 那这 APP 在台湾、在美国、西欧、北欧很多国家都排过第一名，排了相当一阵子。那这产品做了这个 APP 以后，也有很多厂商，尤其是 VR 的游戏厂商也跟我们合作，说诶，你们有 3D 的技术，我要做一些 VR 游戏。可是过去我们这些年学到的是，后来这些 VR 厂商、游戏厂商没有一个存活的。好，我们给他外包了一阵子，然后他们就无以为继。所以一直到了2017年就 Facebook 他们建了一个叫 Spa AR 的平台以后，有邀请我们说，成为他们最早的一个合作伙伴。那他们讲得很清楚，是说AR 就扩增实境，大陆的翻译比较好玩，叫增强现实。扩增实境是 3D 的应用场景，也就是他们做过功课说 3D 你这个技术很好，可是没有应用场景你赚不到钱。好，所以他们帮我们想到一个很好的应用场景，就是 AR。 所以从2017年到今天现在2023年，我们都在Meta 就是 Facebook 的平台上做所谓的 AR 相关的 AR 的 filter， 我们叫滤镜，然后它现在证明为 AR 广告。所以它是用透过 AR 来做广告，这个广告可以互动，然后可以呈现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现象，让大家愿意去分享。然后所以现在看起来 AR 是比 VR 更 popular，好像我们用手机拿起来就有 AR 的体验，可 VR 你必须带一个 goggle， 那个进入障碍很高。然后甚至像我自己，每次很多人说，你来试一下我的 VR， 我就碰过两个好笑的事。第一次是戴了以后得那个针眼，
可能前面一个戴完之后没有、没有把它先用消毒，
是就这样。第二次是，我对戴眼镜的人其实很麻烦，戴那个 VR， 他们都说可以，可是我戴起来就KK 的，就是好像压得很深，所以这体验不好。那体验不好就不会想用，就即便它的 content 里面做得很好，因为很多人喜欢玩一些什么运动的喜欢在 VR 玩运动，我说我喜欢玩真的所以可是他们说这个很好玩，我就玩一玩，就其实我就不会玩第二次。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VR 好像还有一些瓶颈在。不过就说 Meta 它已经出了一个叫 Oculus Pro， 那这个产品评价非常高，大家可以拭目以待。这个公司，这个好像还没有办法进海关、进台湾，但是应该很快进来后大家可以体验。那回头来讲，就是说看起来 AR 目前是用手机当载具，这个事情还是会有一点瓶颈。所以有一天变成AR 眼镜，可以每个人戴个很漂亮很帅气的眼镜就可以 AR 体验的话，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了。
对，因为你们刚才做 VR， 这个也是大概一般最初的想象，就是 VR 的领域跟机会会更多。
是，感觉是。
对，但实际上就是
成本太高。
成本太高，然后包含说你有没有一些应用的内容。
是。
那以及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戴久它其实容易头晕。
是。
就是因为它没有那个空间感。所以这里面其实有蛮多更细微的技术
是
都必须要到位，这个东西的应用才会普及。
是。
但是在这个同时其实也看到就是 AR， 因为它实际上是等于跟现实的一些场景在做去结合，对，所以空间感没有问题，所以它不容易头晕。
是，
再加上就因为现实的场景本来存在里面就有很多的应用，就是可以结合的，
成本就低非常多。
是，所以现在这个部分的话，就变成说比较多的商业应用现在都在看起来是 AR，
是
目前是比较快，就是有在一些已经可以使用的这个部分，
像一些比方工业用啊、教学用、医疗用的 AR， 就那种台湾已经有一些专业的眼镜公司已经做出产品来。那现在就是比较消费性的或娱乐性的，可能就等到今年 Apple 的 AR 眼镜或者 Meta 有新的 AR 眼镜出来，也许就是另外一个境界。那目前看起来就是 AR 应该是慢慢进入元宇宙比较容易敲门砖，比较容易进入元宇宙的一道门。否则的话应该说一年多前马克祖克伯讲的跟 Metaverse 以后，到现在大家都在有点像嘲笑他，都没有成功。那其实关键还是 content 实在太珍惜太贵，然后太难取得。比方说你看玩一些 VR 的游戏，其实玩一玩玩了一个两个好好玩，可是第三个就没了，就没有那么多的选项。
是，那像这个娱乐当然是大家认定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 VR 或 AR 这个应用领域的一个应该是最早会引进来的一个部分。那可能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印象中宝可梦的这个游戏大概是可能针对 AR 的最有印象的一个应用哦。那麻烦可以分享，就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在游戏以及游戏以外的领域在 AR 目前有哪些比较实际的一些应用。
OK， 那我先讲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在做的就是 Meta 这家公司的平台上，像 Meta 它其实像 Facebook、 Instagram 跟 Messenger 都是它的平台。那现在它把这平台都弄了一个后台叫做 Spa AR，然后它是因为 Facebook Meta 这家公司它其实是个广告公司啊，它其实是把这种有趣的互动的 3D 的立体的这种体验做成广告，所以它现在把我们这以前叫做 AR 滤镜或者他们叫 Effect Filter 现在改名字应该说证明为 AR 广告。比方说像一些品牌它的品牌的精神啊、历史啊，或者一些 campaign 一些活动的目的啊、内容啊，或一些产品的功能呢，它会透过 AR 这种互动体验来呈现。然后在比方说像 Facebook 这种平台的话，你觉得好好玩，你把这东西套到你脸上以后，你就去有趣有梗，你就分享以后，别人看到你在你的 News Feed 看到以后，他就上来我也要玩，按一个试用，他就也套在自己脸上，然后按大家都这样 organic 扩散，也说一件事情他不用再去下广告了，就这样子大家就看到有这个新产品哦，是这样子用体验方法来吸引使用者的目光，然后做到他扩散或者是宣传的目标。我觉得 AR 广告是目前看起来就含金量最大最明显的一个 AR 的应用。
对，那在广告方面当然很直接，因为就是说如果这个广告内容本身带来一个好的体验，那当然就是使用者的这个时间跟注意力会停留在上面，
是，
所以对于广告方来讲，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
是
那除了这个之外，现在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可能原本有预期在教育的领域，或者说在其他的一些帮工业啊或医疗的领域的这个应用，现在距离大概还有多远？
那些是比较 niche 的应用，其实反而像刚性需求，但是它的就是市场比较
特定，
对，比方说像我看过工业上去教第一线的工人怎么样去操作机器，他就是戴个眼镜以后，怎么操作，完全就是写好一套系统，他就不用再去 tutorial 或者叫老师傅到现场带，等于用 AR 的 content 来取代老师傅。手把手的带，这也是很好的方法。那这可以用在比方说工厂的第一线啊，或者医生的一个临床啊，或者是老师教学的。我是听说小朋友很喜欢 AR 的来上课哦，那老师上课很枯燥嘛，看 AR 大概也大家觉得很有趣，然后印象也深刻，学习能力也强。大概这几个医疗、教育跟工业上应该都有一些运用，但是关键还是 content。
嗯哼，
对
对，那到就刚才提到说，最初的 AR 应用的这个载体可能是在手机上面，但如果你要再有比较进一步的、更好的内容，可能将来这个眼镜是不可或缺的。但这个眼镜的话，就是我们也看到，好像在去年其实也是蛮大张旗鼓，很多品牌都说要推出新的眼镜，但是后来有点
雷声大雨点小，
对，就是不了了之。
是，
那不知道在今年2023会看到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吗？
因为我们是做软体，也没有那么理解硬体。不过我大概听说，就是也看过一些 AR 眼镜，其实目前的 bottleneck 是在电池上面，影响也很大。有些 AR 眼镜还要接
一根线，
对，他们说叫尿袋，
尿袋
就接了一条线，连着你的手机去用它的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就不是一个好产品，而且很丑。那我想看眼镜的东西叫帅气，要漂亮，要轻啊。那这个东西可能到今天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完美，所以可能还在等。那但是我是尤其像我看到 Apple 要出的那个 AR 眼镜，其实还是蛮大的，有点像潜水戴的那种 goggle， 还并不是像我想象那么小，所以代表说它这个产品就有它的一些 limitation， 有些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它可能第一步先做个比较大的，然后功能比较完整，然后以后慢慢可能再过个三年五年，就越来越不一样。就像手机，谁有一天会想到手机变这样子，可以做所有天下所有事情？
是因为一般的工业用跟消费用的其实是两种产品的概念，但现在其实这个电池一方面说这个待机时间能有多长，
是
不可能说比如15分钟20分钟这个就要再充电很麻烦嘛，以及就是说你这个电池如果做的是一个比较大的密度的，但装在这个眼镜上面其实也有点危险，万一到时候爆炸，
是
这个对头部的这个其实是直接产生威胁哦，所以这个其实都还是在产品设计上的一些需要突破，但现在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哪一个品牌或者
还没有
对有实际解决这个问题，
显然是还没有，要不然的话那个 Apple 眼镜那个第一个 AR 眼镜不会做那么大一个，对。可是真的要说可以每天生活上离不开一个很帅气的眼镜这件事情，我个人是觉得还有几年的时间要等。
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就是也是有哪些内容跟应用可以加速比如说消费者跟厂商愿意投入更多的这个金钱跟这个资源到这个里面来也很重要，所以作为这种就是软体的这个开发的业者，所以你有看到是说那接下来在整个技术的发展包含在可能市场的推广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动作吗？
对，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刚刚您问的说 AR 在我刚讲的广告，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应用场景啊，可以先提一下，就是 try on 啊，其实像我的老东家完美移动，它是用 AR 来做妆容的一些试妆啊、口红啊，那这就可以导购，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场景。那我觉得因为 COVID-19 以后，就是疫情以后，很多人也很习惯每天躺在床上用手机就买东西了，不用physical 跑到一个店里。那事实上我们也碰到真正的客户，他是做眼镜的，那他说因为 COVID-19 以后这个全新的眼镜很漂亮的眼镜不可能让一般消费者去试，一戴了以后他要喷个酒精那还能卖吗？对，所以他们说你有没有办法用 AR 科技来取代这个真正试戴所以类似这样子的需求其实会还蛮刚性的以前可能是一个 nice to have， 可是现在慢慢经过疫情以后可能会变成一个刚性需求，变成可以解决一个真实的一个问题。那所以我们也会推出这种所谓的 AR 试戴试穿的这样的平台。那这个我就觉得是有一个市场。那另外一个刚回头还是讲到就所谓的 content， 就刚刚您有提到什么 Mid Journey 啊或这些，它会做出 AI 用 AI 来产生漂亮的图啊，或者是像刚刚讲的另外是ChatGTP， 它是可以做出文字，那我觉得这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或很重要的一个 milestone。 如果按照我目前比方说我们跟 Facebook Meta 的合作，它花了快6年时间，它做了一个 ecosystem， 然后里面大概数十万个 creator， 其实做出来的 content 还是杯水车薪，还是不够怎么 metaverse 来用，所以一定慢慢要用有这些 AI 的这些工具来大量产生更巨大的 content， 才符合这个未来的需求。
对，所以一方面说让这个使用者本身也成为创作者，这个其实很重要，就把工具交到他手上，所以到底会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大概慢慢就会形成哦。
是，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在 AR 的应用上面除了 RD 技术的研发，接下来 BD 这一块其实很重要，就是它可以跟什么样的一些商业应用解决什么痛点去结合，
是，
而且可能不只是这个专业的 BD 人员，可能是想办法让消费者扮演这个业余的 BD 人员来协助就是这些应用的产生。
所以您刚刚讲很好，就使用者就是创作者这句话是应该是这些大厂想做 Metaverse 大厂的终极目标，每个人都可以create 自己的 content。 那像我们在看很 technical 来看这事情，其实这事情有点像一个 2D 转 3D 再转 SR 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因为Metaverse 元宇宙啊这些东西 AR VR 需要一个大量的 content， 就需要大量的 2D 的一些图片照片，欸，你可以自然的把它变成3D 的物件，然后再找 3D 的 model， 然后再把 3D model 砍到那个AR SR 的场景里面的话，未来如果有这样的 super tool 有这样的工具或这样的平台的话，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user 就可以用很简单的后台就自己创作自己 的 content， 那样子才有可能好达到这个 content 足够的需求。
对，那就发展或者做到这些事情，觉得可能现在台湾创业带一个团队去做面临到什么样的一些瓶颈，那同时拥有什么样的机会呢？
其实我们类似我们像这种AR VR 技术公司目前都很小，在台湾都很小，我们有时候出国参加比赛啊，参加活动开会就觉得哇国外的这些公司都好大，这大不是就是中国大陆那几万个人的公司，我们这边上百个人都已经觉得很大的公司了。那所以很好玩，就是我们台湾就这些公司就出来倡议说我们应该弄一些联盟啊，打做台湾队啊，打团体战。可是好好玩，就是联盟有好几个，联盟又不止一个啊，这就很尴尬啊。就是目前我是觉得台湾现在做这些事情比较大的瓶颈，就是我们这些可能有技术能力的公司规模都太小，也平心而论，台湾的创投啊，这些投资人也不太会投我们这种他们看不太懂或听不太懂的一些产品。反而像我们公司是有国外的投资人，对我们很有兴趣。反正台湾的投资人看完以后都就是问你说，哎，你一年可以赚多少啊？就这种问题，就其实很难真的support 我们做事情。所以我觉得瓶颈是在我们规模小。那规模小，其实像刚刚讲的，如果我们要做很大的一个 project 哈，那这个大 project 绝对不是跟十几个人或几十个人公司可以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面临到一些挑战。
是，那我想通常这个情况大概不管天使投资或者 VC 大概看的一个是说这个团队的 track record，
是
另外就是说可能这个创办人的 track record， 所以特别像对立权兄 Marvin， 就是因为你在趋势科技也担任过高管，做防毒软体的，在讯联这边做影像软体的，所以其实你在软体的领域里面特别是针对应用这一块有很多年这个经验了。
是，
那怎么会想要自己出来创业呢？
因为像您提到，因为我是做软体的，吃软饭的哈，我们都自己嘲笑自己吃软饭的。那因为台湾纯像我们这种纯吃软饭的人还真的很少，好，所以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就是已经找不到工作了，再出来创业。就说因为台湾其实还是以硬体，平心而论还是以硬体为主。那硬体如果其实要去找工作会相对的比较容易，那软体公司其实很少，然后我已经在像趋势啊讯联这样子的已经是台湾最顶尖的公司做过以后，其实再往上的机会蛮少的，所以我唯一大概就是出来创业。我其实那时候一开始创业初衷也是说，因为我过去的都是二十几年在软体公司，那很多尤其是这些都是 international 的软体公司，有国际的行销啊，国际的这些产品研发的经验，那希望说未来我的创业的公司有自己有品牌，像趋势它一直是全台湾前两名的这个品牌价值的公司，那我也希望说我将来创业也跟做出来公司也有机会可以排到前几名，就有这样子一个 objective， 一个 vision，那带领一个团队，然后大家是开开心心的工作，然后做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把产品卖到全世界去，然后是软体很有创意，所以我其实创业其实就是这样就创出来了，然后没有想太多，然后创业以后发现真的超难的。
其实你是客气了，我想以你过去的经历要找到好的这个工作机会其实蛮多，当然你应该是对自己也有设定一个高的目标跟希望挑战更难的事情哦。那现在作为一个新创软体公司的话，就是特别是比较属于这个技术难度还蛮高，而且属于这种应用难度也蛮高的这个 AR 的领域哦。那怎么思考是说，那除了台湾之外，就是可能台湾以外的市场能够提供的养分，或者可能提供的支持？
对，其实我创业的初衷就是刚刚讲的要做自由的品牌，然后产品一定是国际化。因为我以前在人在趋势的时代大概知道包括一些像 Oracle Microsoft 的这些资讯来 benchmark 一下，台湾市场其实可能是全世界的1%而已，这么小，所以你如果只做台湾市场实在是可能 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做的产品就是要用 Nature Bone， 这天然的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产品。所以我自己我们未来2023年也会出个新产品，它就是看起来像老外做的产品，然后看起来是全世界的人可以闭着眼睛可以上手的产品。所以就是我创业的初衷一定要做这样子，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你刚刚说的十年变成一只小独角兽，要不然你永远是在一个小池子里面是没办法长大的。好，所以第一个就是国际化，第二个是自有品牌，像我们跟 Facebook 合作，我们之前还跟华为合作，那些都是震撼型的那种的压力，好让我们成长。所以这个是我们公司现在目前已经具备了一些就是还蛮独特的一些能力。
对，那像 AR 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它目前大概最困难最难攻克的瓶颈会是什么？那在你们现在这个团队跟其他国外在做的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或者差别？
比方说像我们 AR 或者 3D， 应该说 AR 是 3D 的应用场景，所以 AR 一定是一个虚拟的物件跟实体结合，然后它一定是一个 3D 的，然后可以互动。那目前看起来就是大部分目前的 AR 运用是在 App 上或者是 PC 上啊，这些都有，可是在 Web 上，尤其是手机，我们叫 Mobile Web 上还很弱，好，相对弱。所以有一些公司比方说它可以做Mobile Web 做出来很好的产品，马上被大公司给 acquire。 好，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一点，其实台湾好几家 AR 公司也都在做所谓的手机 Web AR 的产品。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请你再去 download 一个 APP 真的很困难。
嗯
哼，我记得这几年我大概只 download 过那个打疫苗的 APP 之外，我就觉得不太可能去 download 很多 APP。 所以大家希望所有体验都是按一个 link 啊，就是在 Web 一打 browser 一打开你就可以做。那这方面是因为起步比较晚，然后 open source 啊这些资源都少，所以就变成说我们要自己去开发很多产品。所以目前方向都是大家都往这个所谓的手机 Web AR 走，但是就是目前的 resource 还不够，所以开发中还蛮艰辛的。
那将来就是因为很多的这些公司现在也在想办法，在不管你提到这个过去的 PC 或者现在的手机，在 Web 或者在 App 上面都有投入，那也希望就是说都能够去比较好的服务客户。所以一个是说在行销方面，一个是在客服方面，你觉得将来在这个部分的应用场景，对一般的企业来讲去结合这个 3D 跟 AR 的应用的可能性呢？
简单讲，其实 AR 就是一种体验。好，那 AR 最好的 marketing 方式就是给直接体验。好，比方说像我刚刚讲的试戴，好，试戴个眼镜啊，或者试戴个隐形眼镜色片啊，哇，你戴上去，比方说这小姐戴一个蓝色眼镜，哇，好漂亮，这个就她就觉得这个技术用在这个场景就很完美。但是就是讲起来很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好，说诶，怎么手机打开就可以把一个漂亮的东西放在你正确的位置。所以像我们就是核心的技术就是脸部追踪。好，一开始我们其实九年前就有，可是这两年我们又重新花了很多的资源重新做 AI 的 machine learning， 重新把我们这个所谓的face landmarking 和face tracking 这个技术再往上拉升。那这边都是像有点像下水道工程，以后我们的产品都会看到，可是现在还赚不了钱。所以我当老板就很辛苦，说啊，这个尤其是云端啊，那都做那些 training 啊，都烧很多钱，很痛，可是非做不可啊，因为不做的话以后就没有自己的底层的技术。所以那都是我们自己的技术化，我就自己在开发，不会说是很多公司它是用一些 open source 来兜一兜，就像 SI 一样，可是那个都很危险，因为哪一天 open source 没有了，或者被人家 acquire 了，或者是没有进步，那你就被卡死。
是，那像你们合作的一个重要伙伴是刚才提到像 Meta，
是，
对，那 Meta 其实大概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看起来应该
状况不是太好，
状况会比较保守一点我不能说不好、
okay.
对，这个会被影响到，就是可能他原先的愿景在所谓的元宇宙，在这个所谓的 AR 上面的应用的脚步会放慢。
因为我们大概过大概一阵子，大概一个月会有固定的一些 meeting。 其实诚实的讲，我也看到他们过去的人员流动是蛮大的。过去我们在2017年到现在等于合作了五年半，那其实换了很多批人，我们也心里很清楚说，哇，这个很多之前讲过的事后来就没有看到 deliver。 但是不过我从年他们去年底有出一个叫 Meta Connect 的一个大会，然后接下来他们 announce 一些产品其实都有 deliver。 比方说像 Oculus Pro， 然后其实他们要做，然后接下来他们要做很多 Avatar 相关的，他也会问我们说，以后他们要做很多Metaverse 里面需要各种 Avatar 数位分身嘛，这 Avatar 需要很多的一些 content， 这些公仔啊，小公仔穿衣服啊，这些都是 3D 的模型，要非常精致，要非常漂亮的，请问Speed3D 奇云你们可不可以协助我们做？那看起来他们都是在进行，并没有看到停掉的状况，但是就说看起来是人员的流动大，会让有些事情变得比较慢一点，倒是真的。但是我看起来沉淀下来，2023年应该很多新的服务产品会出来，会然后应该会慢慢上轨道，然后会 fulfill 整个目前的需求。
是，那最后想请教立权兄，那针对 AR 的这个发展，特别像从你们公司角度来看，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在今年，就是对一般听众朋友去关注 AR 这个关键字所可以预期。
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因为 AR 成不成功或者 Metaverse 有办法蓬勃发展，关键就是这些 content 和内容，那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些内容要怎么样产生是比较效率，就是提到有没有 AI 的方法大量的产生，和第一个或者有什么好的工具可以让我从 2D 就变成一个SR 的一个环境可以融进去，这个然后再加上或者是 AR 眼镜，这个更好的体验，更舒服更自然的一个 AR 的体验，我是觉得2023年应该都有很大的变化。
是，那但 我个人比较好奇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人才这一块，因为台湾其实的所谓的科技人才大部分过去都进到硬体相关产业了，就是包括半导体、自通讯，那进到软体跟网络的其实相对是比较少，那特别是在过去这两年跟接下来可预期的两年，因为台湾的这个半导体厂像台积电其实有很大的这个扩张的这个计划，不只在台湾也在海外，也都需要人才，那可能主要还会是台湾本地以外，在可能但国外的也会有一部分，但大部分是台湾本地，所以其实要发展 AR 就是如你所讲，就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议题需要克服，
是，
那当然需要有很多人才的投入。你们现在在所谓的争取人才或者说去开发人才的这个部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你现在这个问题大概是我们目前业界碰到最难的问题，就是尤其在台湾，因为我诚实的讲，像台积电联发科的公司，他大学毕业薪水就很高了，就把好的人才都吸走了，那但是那个工作环境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说像我这样的个性的人，我如果去那种很需要discipline 的公司，我很不适合，那我就是一大堆鬼主意的。所以我们看人也会说，其实我是觉得看人除了专业能力以外，还是看两个，一个就是态度 personality 跟态度，第二个就是敏感度。那我们也会看说有些人他天生是可能适合走我们这条路的，我们会请他进来，那个性是比较可能比较活泼，那很多创意想法很多，然后也比较不受拘束，真正的可以就业界或者是客户的需求才能 fulfill。 那目前我个人觉得学校的教育非常有限，你要做 AR 你就是一个人要能够写程式，要能够懂美术，要能够有创意，那这些人呢全世界大家都在培养，就像 Facebook 它有很多的人的 title 叫做 technical artist， 好，或者他叫你叫 creator， 他也没有把你定义成写程式或者画图，所以你得都会。那这个是我们觉得未来人才应该是要跨域，然后能够很包容学新的东西，然后最好是自己能够往上学习的人，是然后进到一个公司让前辈能够带的人，这是我们的需求。
对，这样算下来可能全台湾真的没有几个了。
没有
对，当然你提到 creator 这个是我现在看到目前的科技公司或一些做内容应用比较常用的一个职称，因为它很难去很清楚给一个 job description 说这个工作内容一二三四五是什么，
是，
所以 creator 是一个比较广泛。那当30年前有一个 term 叫 prosumer， 它是所谓的 producer 叫 consumer，那是 Alvin Toffler 在第三波的那个书里面提到，因为你又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它其实合一的，对，那所以这个其实对应到就是现在比较接近的 creator 这个概念哦。那刚才也提到说，因为人才部分台积电联发科先扫一波之外，那接下来就是 Google Microsoft 跟 AWS 大概又因为做台湾Data Center 又少了一波，
是，
再来也还有像你的前东家，像趋势科技，像讯联，特别最近完美移动又上市，其实大概又会少走一波，
对，
所以在台湾现在做新创，特别在软体跟网络服务这一块，确实是蛮辛苦的。除了在技术跟市场上要努力之外， 在人才的竞夺上面其实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然后所以尤其现在年轻的伙伴，比方二十多岁的伙伴，跟我们的想法很不一样，生活习惯也不一样，那所以沟通方式也不一样，讲话方式都不一样，所以我都在学习。像您刚刚提到一个，我就比方说工作二十几年的经验想要来创业，我这二十多年经验的学习来的东西是告诉我，其实你以前学的东西现在都没有用，
那个可能是一个负债不是一个资产，
可能真的是你以为觉得我以前做在趋势做的什么 product marketing 那一套拿来根本就不管用了，那我如果我还以为那个管用的话，我就是我一定会很惨，钱花下去什么都没有。那我反而是跟这些年轻人在学，或者是看这些目前大别人怎么做的在学习。那还好，就是我自己还愿意学习。
对，但我想趋势教你有一点应该还是能用上，就是他发展海外市场，这个他在日本做的很成功，
没错，是。
所以这一点就是说，对于目前起云虽然还是一个新创公司，但是有没有一个海外的市场的发展计划？
是很有趣，就是我们其实从 day one 开始就有。可能产品一上市，我刚讲一个 Insta 一上市以后，在美国也排过第一名，其实就陆陆续续很多人来找我们合作，然后什么国家都有。那目前我们因为创业在第九年来，我们今年2023年会比较锁定日本跟东南亚，好，还有美国，大概就这些地方，其他可能一步一步来。所以去年我们也参加国发会有一个去日本的一个活动，那也有很多日本的客户看到很有兴趣，想跟我们合作他们的所谓的智能贩卖机啊，跟 AR 的一些结合，那也许在2023年你都会看到这些东西慢慢的出来。那我就觉得那应该说我过去的经验还有这就是有 international 的经验比较好玩，就是比方说像去世的 Steve 跟 Jenny 啊，他其实给我最大的 inspiration 就是那种包容心，因为他们每个国家人心那个个性啊或者习性啊受的教育都不一样，那你要去跟未来开拓国外市场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尊重当地人的想法。
是，那很高兴就是像立权兄 Marvin 这样，就是说在台湾的软体行业有二十多年完整的历练，那之后我想其实很多也许有这样的历练之后就退休去当顾问了，但是你还是有这个很强企图心，就自己下来组一个团队创业，我想这个其实很需要，就是说因为在软体方面的话，台湾过去相对还是比较单薄，
小，对，
对比硬体行业来讲，那这里面有经验的人愿意再参与到创业，然后去带团队，然后同样的就是把一部分过去学到的东西再加上现在可能新学的这个结合起来去做新的事业，这件事情我想这个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需要鼓励的，这个
是
好。我们今天很谢谢起云科技的创办人及董事长邱立权 Marvin 到我们 Podcast 来分享整个他所看到的 AR 增强实境这个领域的发展，以及整个从大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生涯到创业的 CEO 的这个过程。谢谢 Marvin。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智仁，
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集的内容，欢迎给我们点赞转发，也请持续关注和留言，我们下期再会，
谢谢。